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美玲你好。
凯传你好。
在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呢又再一次把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啊请到我们这里。当然了，洪牧师呢已经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了很多次的分享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洪牧师您好。
你好凯传，你好美玲，各位听众好。
上一次美玲还记得我们跟洪牧师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吗？
我们最近谈的这个系列是福音真理嘛，我记得以前呢我们曾经谈过科学与信仰，那现在我们又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福音讲到真理，在圣经里面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来的。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的最开始啊来谈。那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圣经，也许曾经听过圣经，但不知道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不知道圣经里面呢那么厚厚的一本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呢在就圣经最开始的创世纪的部分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很详细的分享，也请洪宇健牧师呢在这里呢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阐述，比如说关于世界天地是怎么样被造了，关于我们人是怎么样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我们人类啊在最最开始的时候啊，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是怎么样呢在魔鬼的引诱下陷入到罪的境况当中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个很深刻的问题，所以今天特别的愿意请洪牧师来到我们这里呢给我们进行非常深刻详细的阐述。
感谢主，谢谢各位听众能够在这里有这个机会来听我们从圣经里来面得到的信息。
洪牧师啊，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一开始呢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呢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就引出了一个题目啊，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蛇。那这里提到的蛇是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地上的蛇呢？
这个当然按照圣经来说呢，这个蛇之所以后来能够在地上爬行，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蛇引诱人犯罪以后发生的事。当年蛇是什么形状什么样式的可能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的，蛇是被神所造的。所以一上来说耶和华神所造的，那就是说蛇怎么样它都是被造的。它这里面特别提到蛇，讲到它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时候，这其实是有个隐喻在里面，是一个有一个象征。它实际上在这里出现的蛇真正的代表就是魔鬼，就是撒旦。那么大家肯定要问了，魔鬼撒旦怎么来的？不是我们前面查过了吗？上帝说他造的一切都是什么
好的
都是好的，既然是好的怎么会出现魔鬼呢？难道上帝造了一个魔鬼吗？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呢就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在这里特别澄清的啊。讲到这个蛇的时候呢，他是说是被造的，他是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如果只是跟撒旦相对应的话，那撒旦一定比我们知道更多，一定比我们在这上面看起来还要是更有能力更聪明。另外呢他也有光明天使的可爱的模样啊，讲那个古蛇的时候，我们在新约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他啊，有光明天使的可爱模样，很可能那个时候蛇啊是那个女人夏娃也觉得挺可爱的样子，所以不像现在的蛇爬在地上女人看见都要尖叫的，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但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讲这蛇是撒旦呢？当然后来圣经里面多处提到这一点，比如说启示录里面曾经讲那古蛇，那古蛇是谁呢？那古蛇就叫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呢，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首先呢，迷惑了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使他们陷了罪里，使我们的整个人类全部陷在罪里。所以在这个方面，他所做的破坏是很大的。另外又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亲自指出，那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呢，这里面撒旦是借着当时最诱人的那种很聪明的那种形象的活物蛇的一种形式向人说话迷惑人。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日所看到的那个蛇，也并不是说啊，那个蛇就是个坏东西，就是魔鬼啊。那只是说魔鬼用蛇的这么一个形象来把他自己显示给人看。另外一个呢，您刚才说的撒旦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灵界的魔鬼的代名词呢？
是，其实撒旦呢是他是一个灵，魔鬼本来就是灵界的邪灵的首领。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呢？原来上帝做的是好的，所以魔鬼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是堕落的天使。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他底下他带着一群邪灵，所以最早的话应该讲他大概是相当于啊弥迦勒啊或者是加百列啊，这是天使长啊这样子的这么一个位分。本来人造的就比天使要微小一点，那天使他造的是能力肯定是很大的，可是他却是一个堕落的天使。
那是说他们反叛了神吗？不听神话。
对他们是反叛的。所以在这里面以赛亚书啊或者什么地方也都谈到了，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怎样的要反叛嘛，想得到上帝的这样子的位分，他结果反而就什么刑罚堕落了，那么他就是成为后来专门跟神在这里做捣乱的这样子灵界的首领，那就是撒旦了，就是魔鬼了。
那也就是说从这里看来呢，好像魔鬼撒旦应该是比我们人先造出来了，
应该是这样子。对，因为圣经上明确讲他造了那不可见的也造那可见的，就像后来的信条里面说的，神造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包括那不可见的就是灵界。天使是上帝造的，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天使在什么时候造的，但是看来就是有人的时候天使已经有了，而且天使被造的是富裕的灵，本来就是侍奉神的，这些众天使围绕着耶和华。可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在这里我讲到魔鬼有两点要声明。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哦，有人讲我懂了，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罪恶啊，有痛苦啊，原来世界上有善恶两股势力在斗，就像波斯一种这个拜火教里面的讲的那种光明之神和邪恶之神，他们正在大战300回合，到现在还不分胜负。所以这个世界上你既看到好的，也看到坏的，这个是当然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魔鬼的力量再大，他其实也在上帝之下，可以这样讲，没有上帝的允许他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那就像我们看读约伯记里面知道的，当时众天使围绕耶和华，撒旦也走来走去，耶和华神问他你在干什么，然后他控告了，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了约伯嘛。只有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允许他，你可以去攻击约伯，但是你不能夺取他的生命。那么就说明他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上帝允许的话是不可能存在。那么有人讲既然上帝允许他才可以做，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他做呢？那把魔鬼赶快就把他除灭掉吧。其实上帝现在不除灭魔鬼，就说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还有用。说到底魔鬼也是上帝要成就他最后荣耀的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启示录最后讲这个魔鬼会被丢在无底洞里面，神的时候到了，神会做这件事情。我想其中一个最好的比喻就是说，我过去说过去山里的老大娘常常跟孙儿讲故事说，你们当心啊、哦、山里的大灰狼啊、哦、要吃你们的，那个小孙儿小孙女听了就乖乖的就守在这个老祖母的身边啊，那就得到保护了。否则话说啊，山里没有狼，现在早就已经环境破坏了，这个那么孩子跑了，那个叫老祖母去追他们，可能会碰到其他的困难。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有狼这件事情反而成了孩子紧紧围绕着他自己的父母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他的存在价值，可以这么说，神是智慧的，神不做无目的的事情。所以撒旦不管怎么样兴风作浪，他其实他都不能超过上帝的权限。
嗯，通过刚才洪牧师这样讲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也有很多朋友的那种疑惑啊，为什么不把撒旦早一点除灭啊？现在听洪牧师这么解释就知道了，原来呢，其实神有他的计划在里面，是我们人所不能参透的。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圣经里真的没有很好的讲，到底是天使怎么造出来的，到底是他怎么堕落的呀？其实洪牧师这本圣经是不是只是神启示我们人的，也不是说让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搞明白了我们才能够相信他圣经里所讲的一些事情。
圣经给人的启示我们说是全备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把一切关于金钱和生命的事都告诉了我们， 凡是对我们人非常关键的重要的真理，神没有一样不说。但是并不是说神要把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正像这个旧约里面提到的，那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界限，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享圣经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有一条界限，绝不越过圣经没有提到的事情乱加猜测，因为这是有害的，这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引导我们要明白我们应当明白的事。
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哈，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呢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这段话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哈。
嗯，
那到底为什么蛇这样说，去问女人说神岂是真的说这句话了吗？好像没有说否定神说的这些话，只是说问问，猜测一下问问。
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名词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想知道了，就是说眼睛明亮，
嗯，
到底为什么你吃的那个果子以后上帝会怕我们眼睛明亮了、
嗯、
还有就是他说有智慧，那是不是神不喜欢我们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他不准我们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呢？
嗯，
我们请洪牧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了。
对，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从国内来的一些朋友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前面都觉得哎呀有些不可思议，神的创造这么大能力，伊甸园这么美啊，啊，觉得只是不可思议，还没有感到有什么反感。但是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就说很多人的感觉就忍不住要生气了，忍不住要生气了。这个生气的原因很多啊，好像对，正如美玲您说的，这个里面智慧树嘛，分别善恶树，智慧是好事，那么是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去碰这个智慧树呢？不让我们去分别善恶呢？而蛇却说，你们如神那样就眼睛就明亮，就能够分辨善恶了。好像蛇倒是挺关心让我们分辨是非的，我们现在这时代邪恶的时代往往不知道分辨是非，是非自心如果没有的话那真不好。难道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想搞愚民教育吗？我们国内人也这样认为，对不对啊？民可食由之，不可食之子啊，就是那个孔子里面过去曾经常常批判他的，我们也是这样误会了孔子的意思。但是这个里面呢，常我们国内很多人就以为是这样，这个好像又卷到呢，上帝讲的话不过是恐吓而已，说吃了就变死，结果好像没死啊、嗯。而且蛇讲眼睛明亮，果然后来就说眼睛明亮了，所以呢好像就是蛇讲的倒是真话，上帝倒是虚谎的。反过来说，即便还有如果那个吃上真的吃果子不好，那就是吃了以后也不过就是贪吃之类的小过错，最多打打手心，我们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你上帝怎么这么心胸狭隘呢？我们会这样子产生。还有一个就是，既然你上帝是全能的，你是全知的，你又知道吃了以后就会有这么祸害，就会有死亡，那你为什么当时不劝住呢？你明明看作这件事情发生，却没有管，你事后再来追究干嘛呢？这个就会产生了种种的系列的疑问。所以我认为呢，我们要把这一段呢要仔仔细细的搞清，这个里面的道理是非常重要。如果弄不清的话，我们真的这就说明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罪了。因为什么？我们罪人呢最大的一个罪问题就不认识什么叫做罪。所以我认为很多人，我们在带领大家查经，包括我自己，我们读经时候没有人指导情况下面，我们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的。不是说明别的，正好说明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人当然不能照着神的心意去考虑，是照着我们这有罪的这个思想意念里面发出来的这些问题。
洪牧师，那您刚才提到罪啊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一提到罪这个字就很生气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有什么罪呢？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真的觉得我比很多人都善良，那有的人得罪我，我也可以原谅他，我还经常去帮助别人啊。我要是有罪我就进监狱了。到底什么叫罪呢？你们提起来就说啊，你是个罪人呢，你要认罪，是很刺耳的。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第一条就是这样的，他很反感你说他是个罪人，你说他有罪，他说我从来没有罪、
嗯、
所以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圣经当中指罪到底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呢，那个凯撒，你这问题很好。我们今天讲的其实一个 focus 就是谈始祖的犯罪嘛，始祖是怎么犯罪的？那么我们现在看来，我们不觉得他是罪，不过就吃了点果子而已，这算什么叫罪了呢？
就是贪吃而已、
就是贪吃而已嘛。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自己堕落到一个境地呢，那个已经浑然不知了啊，浑然不知了。因此我们会说，在这里我们要有必要的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罪的含义给大家要澄清一下。因为我们在想到罪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刑事犯罪啊，那在英语里面我们叫它 crime，那么我们就变成 criminal 了。如果一犯了罪，那 criminal 呢，这个政府啊，这个法庭呢就追究我们，如果你真的犯了罪要判罪，也要送监的。因此给我们这么一个印象，只要我不去坐监，只要我好像没有犯到任何触犯任何的刑事的条法，我就是个好人，我就不是个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其实我们老一代的中国人经过文化大革命都知道，动不动就要在毛主席面前请罪，说是思想上反动，思想上反动，不尊敬这个毛，因此也就有罪了，不把毛的话当作话，不听他的话，也就是有罪了。我们会讲，哇，这个是太现代文化，他们太荒唐了，对不对啊？是荒唐，荒唐在荒唐在什么地方呢？荒唐毛泽东不过是个人，关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思想反动，如果不听他的话，就算有罪了，大家也会接受。为什么？大家已经把他当作神来看待了，所以那是普遍的，就请罪啊、斗啊，被斗成各种各样，到毛主席下面去请罪，也都请。这是荒唐，是荒唐。这荒唐里面不是没有合理的影子。如果你把毛泽东当作神的话，你如果跟他思想不同，你不得了，都错了。他是唯一，他代表真理了。那你既然触犯了真理，就要检讨你触犯真理的问题了，那你就是罪了。从这一点上面讲，到还有一点跟圣经上面讲的这个罪的性质一样，其实真正的罪就是偏离上帝的心意。当我们人被造以后，如果我们人不听神的话，反抗神的话，就不把神当作神了，因为神的权柄在我们之上。如果我们神给我们说了，我们不听，我们就把神当作什么？起码就问你为什么不听，什么原因呢？神是不善，神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那你当然反抗邪恶了。或者神是虚假，他说谎话，所以他不真实，你不听。或者是他说了以后呢是善的，但是他说到以后做不到，他没有那个能力，你可以不听。否则你为什么不听呢？可是上帝既是大能的，又是全善的，又是全知的，那你如果是这样子不听话的话，你就等于把上帝看成是虚谎的，你不把神当作神。所以罗马书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将神当作神，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昏暗的无知的心虚妄，就是人堕落到罪里面。什么堕落？心思意念先堕落到罪里面去。所以当耶和华神说你们不能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不知道亚当夏娃心里怎么想的，可能心里就有一点不开心了，可能就这就跪蛇以后就造成了有机可乘的地方。因为没有把神当成神，因为上帝一定是为了说我们人，因为上帝最知道我们造的是什么的，为了我们最大的最大的爱，用最大的知识，用最大的能力来告诉我们最大的真理。所以上帝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如果你吃的那日子就什么必死。这个死亚当夏娃没搞清楚是什么叫做死，那么为什么上帝会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知道了人犯罪的一个点，就是反抗上帝的清楚明白的什么命令。不是不清楚，不是不明白，不是被人把后果交代了，都交代了。可以讲当时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讲这话，我们看来就是上帝跟人一个彼此的一个立约，这叫做工作之约。就是说我造了你，你跟我之间的这个定位关系。上次我们特别谈到了为什么有分别善恶术，是表明这个分别善恶的权柄是唯有上帝掌握的，因为上帝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你不能自行分辨。所以善恶有由上帝来告诉你，这个就是很大的关于一个真理的权柄的一个宝座的问题。上帝就在伊甸园里设定他的宝座，在人的头上放一个记号，顺服的记号。如果人不能顺服神，人就是犯罪了。而这一点犯罪的人是不知道的啊，尤其因为不认识神是怎么一回事。
圣经里特别提到，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说蛇呢是很狡猾的活物。首先他就选了夏娃来跟夏娃说这件事嘛，就说是神这么说的吗？而且呢他又让人呢就觉得，哎，是啊，神好像是说过这个话，但也不是很清楚啊，怎么样，不一定死啊，
是
这种话。那其实这些话哈，都是表现了蛇的很狡猾的这个手段，以及说为什么到最后呢，蛇给了人这么多的话以后，那个女人就去吃这个果子了。可能今天啊，美玲，我们时间也不太多了，那我们就想呢，请红牧师呢，就下一次呢，对于蛇呀，撒旦这个狡猾的手段，他用了什么样的方式，真正的把我们的始祖引向犯罪这件事情呢，再做进一步的阐述，好吗，红牧师？
好。